夺命灵婴。白玉凤好容易擒住宝生武，却又让他用脚趾托腹生生逃去，甚是懊恼，召集来众将将情况细说了一遍，众人均是惊诧不已，纷纷都道刺客好生狡猾。白玉凤无心再论此事，当下例行公务，布置城防完毕后即下令退散。到了午后，便取来宝生武身上搜出的事物，与李红玉二人来到后花园细细观瞧。那暗器原来是个墨黑色的圆筒，他伸手拿住两端，略一施力便分作两半，显现出一个小小的槽口来。金针原因是安在此处，合上后只需按动圆筒上一个突出的小点便可发射，只是其体积甚小，每次只能装入一枚，看来的确是件暗杀的专用利器。再瞧那柄短刀，刀刃竟是极为细薄，伸指在前端一弹，刀尖立时下垂荡至刀柄处，随即又马上恢复了原状，刀身兀自嗡嗡作响，与那枚金针相同，质地柔软却坚韧异常。他正待详细严查，却见老将秦明到来，上前拱手道：
小姐，老夫回去思来想去，总觉那倭人虽然城外败走，城内又行刺未果，折了两阵，但依其狡诈狠毒的性子，恐怕还会再次来犯，故特意前来提请小姐严加防范，万万不可疏忽了呀。
白玉凤听得此言，知他对自己甚好，看到他头上的白发，又想到白醒的亡故，心下着实有些伤感，眼圈便不自禁地红了，弯腰盈盈一拜，柔声道：是，多谢秦将军提醒，白玉凤谨记在心。秦明慌忙摆手道：
小姐万勿客气，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啊。
他顿了一下，又道：
想那敌军刺客卑鄙阴险，又兼忍术高超，极是难防。
老夫现有一女，生性顽劣，想请小姐带在身边，一来教她为人做事之理，二来这丫头虽然武功低微，却自幼习得一身的鸡鸣狗盗杂学，用来对付东瀛忍者的那些招数，或许还能有些用处，还请小姐应允。
言罢弯腰深施一礼。白玉凤心知秦明是想让他女儿在自己身旁护卫，却只是话说的客气，心下更是感激，急忙上前扶起道：
秦将军好意，白玉凤多谢了。
秦明大喜道：
好好，小女便在左近等候，待老夫将她唤出向小姐见礼。
香玉，香玉，
叫得几声却是无人应答，再唤得数次依然毫无动静，他不禁大失尴尬，解释道：
嗨，这丫头她想必是想必是……
张口结舌了半天也没想出个理由，白玉凤心中暗暗好笑，望了一眼李红玉，见她掩着嘴角俏脸通红，已然便是要笑出声来。就在这时，却听得前方传来一人说话：
哎呀，老夫来迟，莫怪莫怪啊。
只见秦明身后又走出一个秦明来，白玉凤和李红玉二人心下大奇，但见这个秦明相貌肤发，说话声音皆与先前那个一模一样，上前一拱手道：
老夫刚才坐在石凳上，稍不留神瞌睡上身啊，故此来迟，还请小姐恕罪责个。
话音未落，先前那个秦明已是勃然大怒，大声训斥道：
你这丫头休要顽皮，快快卸下妆来见过小姐。
再见这个秦明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声来，伸手在脸上一抹，露出了一张鹅蛋形的小脸来，双眼眯起如同月牙一般，黑黑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，秀气精巧的鼻尖下小嘴微翘，脸颊上两只深深的梨窝若隐若现。这少女大约十五六岁的年纪，模样是说不出的娇俏甜美，白玉凤一见，心中顿时便大为怜爱，连忙道：秦将军休要责怪，这小妹妹有趣的紧呢，待我与她细细攀谈。说罢拉住了这少女一只白嫩的小手，秦明见到无可奈何，只得失礼告退，末了又道：
湘玉，在小姐面前万万不可无礼，若是你敢再调皮，看我不老大耳瓜子打你。
这少女一听，小嘴一扁，鼻尖一耸，立时便流出了泪水来，叫声啼哭道：
爹爹，爹爹，你又骂我。
白玉凤见他落泪，可着实心疼，赶紧口中安慰，扶他坐下谈话。李红玉却连忙送走了秦明。这少女见父亲一走，眼泪立刻便止住，转而便笑得花枝乱颤，坐在椅上，身子柔弱无骨，一个舒展已将身上的男装褪下，里面却是一身淡黄色的衫子，然后双足使力一蹬，已将脚上秦明的靴子踢入池塘，露出了两只白嫩晶莹的赤足来。他小巧的鼻子一皱，撒娇道：
爹爹的靴子真是臭得要死了，哼。
老将军秦明平日里极是节俭，执勤公务时所穿的一双厚底官靴一共便只有两双替换，这几日城中军房吃紧，未曾及时洗刷，内中自是免不了有些异味的。白玉凤见他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怒，现下嘴上说话，纤细的脚趾却在不停地曲张扭动，两个精致的大脚趾居然还直直地翘了起来，煞是可爱。接下来这小女孩右手在空中一捞，不知怎的居然凭空拿出了一双鹅黄色的绣鞋，赤足穿上，站起身来，裙角下垂，将发髻一挽，脸上神色一正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，俨然已是一副窈窕淑女的样貌。白玉凤不禁暗暗惊讶，心中思忖：
这小丫头精灵古怪，只怕本事也是不小呢，若是能跟在我身边，那倒也真是不错。
他抬眼见到李红玉已然回归，当下便将城内外情况细细叙述，秦香玉也把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。三女坐在一起相谈甚欢，白玉凤这才了解到秦明这女儿的来历。当初秦夫人是在行军途中分娩，出生下时婴儿浑身异香，肌肤雪白，质如粉雕玉琢一般，是以取名为秦香玉。产后不久，战事便起，秦夫人在乱军中遇难，秦香玉亦遗失在战场之上，后被一个流浪戏班收养，从小到大跟着浪迹天涯。他自幼聪颖，十几年来见多识广，将班中的所有戏法以及江湖中的各类骗术学到不少， 当真是说哭便哭，想笑便笑，要翻脸便翻脸，吹牛做戏唬人无一不会，尤其是易容之术，简直能以假乱真。武艺虽不算高明，但辗转中原各地，江湖经验却是丰富之极。到了14岁那年，机缘凑巧来到海燕唱戏时，因腰间所挂的玉佩被秦府家丁认出，告知主上，一时间父女相认，那年也是一段佳话。直到如今，父女团聚已有2年，期间秦明对女儿的刁钻调皮、不守礼法极为不满，整日家里吹胡子瞪眼，但又无可奈何。此次将秦香玉托付与白玉凤，倒也的确是希望这个不省心的女儿能跟着学一些规矩，多几分矜持。自女忍者保生武逃脱至今已有了7日，这期间城外倭军按兵不动，城内也再无刺客偷袭，军事出奇平静。这天清晨，白玉凤召来李昭义，在帅府大堂共商军事，秦香玉在一旁侍奉。正在谈话间，忽听得军锣大响，有军士来报城内的主粮仓走了水。白玉凤大惊，这粮仓之中的储备兵粮乃是重中之重，一向防范严密，且事先并未听得库房口的警钟敲响，怎会无端的着起火来？他急命秦香玉速至现场探明，再令军士击鼓声仗，召集众将。一盏茶的功夫，众人便已到齐，分作2班站立。再过得一会儿，秦香玉才匆匆回来。他并未当着众人的面回禀火灾状况，而是凑至白玉凤座旁，轻轻地叙述。白玉凤一边听一边问询，脸上神色凝重，末了又沉吟了良久，才站起身来，黯然道：众位将军，此刻情形只怕是糟糕的很呐。现已查明主粮仓被纵火，如今火势虽已扑灭，但兵粮已是焚毁了大半。他说到此处停了一停，目光扫过，见众将大都神色惊慌，续道：烦请各位稍安勿躁，皆向后退一步站立。众人一听不明所以，依他所说各自后退了一步，仍是分坐2排，却都满心的狐疑。白玉凤目光掠过地面，续道：虽然部分兵粮被毁，但我军尚有些储备粮仓的存货可以支撑，暂时倒也无妨。只是这次的起火是十分的蹊跷，想那粮仓门前是一大片空地，并在当中设了铜钟报警，日夜均有30名精锐兵士轮番执勤看守，可是火起之时这警钟却并未响起。秦姑娘刚刚前去探查，发现那些士卒竟然已经全部遇害，所有人俱被一刀了断了咽喉。从几乎完全一致的伤口来看，这行凶之人恐怕便只有一人。他心思缜密，运用割喉的方式杀人，就是要让遇害者在临死之前都不能发声呼救。当然，这凶手的出刀理应也是极快，现场居然没有丝毫挣扎的痕迹。想必，从他杀死最初一人至最末一人，应该也只是在弹指之间。不过我寻思，这人再是厉害，也绝技无法同时接近，并击杀了数十人而不被发现。细想来，这些护兵应是看见了平日里极为熟悉之人，才会毫无戒备之心，以至于逐个遇害。他说到这里，又扫了一眼堂上众将，朗声道：那些军卒所见之人，自然便应是军中统兵的将领。 此人武功了得，且精于算计。据现场的勘查，凶手杀了守卫的兵士之后，又取来引火之物，分布在一十二处，点燃焚烧。是以，即便是后来巡逻的军卒发现状况后立时抢救，兵粮也已是损失惨重。
李昭义抱拳道：“
如此说来，那凶手定是藏身于我军中的奸细无疑了。请小姐下令，末将即刻率兵封锁全城，挨家挨户详细清查各个角落，定然不让纳斯逃脱。”
白玉凤叹了口气，手一伸，拿过桌上的半截蜡烛，又自怀中取出火煤，慢慢点燃。众人眼见天色已亮，可他却点起了蜡烛，心中均是奇怪之极。只见他微微摇了摇头道：“这凶手杀人、放火、遁逃，其间并未留下一个活口，现场也没发现半分踪迹，又有谁能清楚他的样貌，知晓他的身份？这样子可怎么查？”李昭义顿时语塞，张口结舌，接不上话来。白玉峰又沉声道：“此人胆大心细，他杀死护卫，破坏粮仓，从容离去。这一系列的行事显然是经过了周密的计划，这和数日前倭人的忍者所为几乎如出一辙。不出意外，凶手只怕与那个保生吴也脱不了干系。他们的图谋自然也不应该仅仅是焚毁粮仓那么简单。据我推算，事发之后城内起火，军族百姓都忙于救援，如此大乱正是那人再次出手继续前几日暗杀计划的绝好时机。所以我敢断定，这名杀人纵火后遁走的奸细应当就在这大厅之中，伺机准备对我出手。他此言一出，众人顿时哗然。白玉凤也不理会，先指一坛烛芯，嗖的一声，一点火光直奔老将秦明刚才所站之处，刚一落地便呼呼地燃烧起来，火中还冒出一股黑烟。白玉凤低头，双目望着火焰，缓缓道：“请问秦将军，你自家中直接抵达帅府，怎的靴上会沾有桐油呢？”众将目光扫向秦明，果然见他穿着一双薄底儿快靴，上有些油污。秦明抬头，怒目圆睁道：“
小姐可是因此怀疑吗？今日早间我在家中的确打翻过一缸桐油，本想调换靴子，可听得军鼓响起，便立时赶了过来，故此鞋上有此油污。小姐，老夫跟随白醒将军出生入死，如何会做出这种事情？小姐若是看不顺眼末将，也需有些真凭实据才行。”
堂上众将听得此话，心中虽觉此事有些凑巧，但秦明的解释也算是勉强得通。况且众人与他共事多年，白玉凤仅凭鞋上的几块油污便将其说成内奸，未免也是太过草率，一时间都纷纷为他辩解。唯有秦香玉在一旁双目紧盯秦明，眼中却隐隐泛出了一丝泪光来。白玉凤将手一按桌面，凤目圆睁，直视秦明道：“不服是吗？
那好，我来告诉你。在这双鞋子上，可是不止这一个破绽。刚才所说的同屋游记不过是坐实了我的推断而已。其实自打你一进来，我便瞧出你走路姿势有些个不对。众所周知，秦将军只有两双厚底官靴，一双在几日前被秦香玉扔进池塘，另一双便始终穿着。若是你今日穿那双厚底靴，我或许还没那么快洞察。可你偏生换了鞋，是以便正好出卖了自己。你可敢往旁移上一步？众人都听得稀里糊涂，目光望向秦明，但见他鞋上除了油污，却是再无任何不妥之处。秦明一言往左移了一步，一是满脸疑惑，白玉凤指着他刚刚站过的地面絮道：但凡一般人穿鞋，踩出的脚印坚稳平实，痕迹从前至后几乎相同深浅，而唯独你的脚印却都是前重后轻，极是古怪。如果你不是一直踮着脚趾来走路和站立，那便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小脚穿了大鞋。不错，这次你精心策划，想必是早已想好以秦明的身份来行事，但杀了他之后，却又因为害怕而不敢穿上他的靴子。是以，便另找了一双来代替，然后以易容之术扮作他的模样，前往粮仓，用秦将军的面目调开铜钟边上的兵士，再将他们分散杀害，浇上桐油，点火烧粮，因此那警钟便始终都未能响起。若要凭据，只需你脱下鞋来，或者我派人去秦明家中一查便知。听到此时，那秦明忽然发出一阵咯咯咯的娇笑，拍手道：好精彩呀，好厉害。说的没错，我之所以进来，的确是想行刺。唉，没曾想居然被你提前看破了。只是有一样你却猜错了，我哪里是害怕不敢穿，实在是死老头的那双厚底靴太臭了呀。他口中说话，双袖舞动，身形曼妙，众人只觉眼前一花，赫然间那白发白须的老将秦明已变作了一个艳丽少妇。他一头乌发俱都盘在头顶，当中插着一根长长的金色发髻，发髻顶端垂着几颗红色宝石，轻轻晃动，闪烁出妖异的光芒。这少妇脸上眉目含春，媚眼如丝，嘴唇甚是娇艳，笑容极为诱惑，身着一件粉红色似衣似裙的衣衫，里端衬着雪白的胸脯，隐隐可见波涛汹涌。她外裙的一角拖至地面，另一边却开叉到腰间，露着条雪白修长、光滑匀称的玉腿，两只脚踝上各带有一个脚铃。她赤着双足套着一双木鞋，这木鞋鞋底厚实，鞋面却只有一条细细的人字形带子，十只脚趾上的指甲均都染成了夺人心魄的大红色，左脚第二个脚趾上套着一枚银色的戒指，整个人好生的妩媚性感，叫人既不敢直视，却又在心底里想要偷偷地看上一眼。白玉凤站在堂前冷然道：你应当便是那宝生武的同门吧？事已如此， 还不下跪受绑？那艳丽少妇娇声道：“
哎呦呦，可吓死我了！我正是宝生舞的师姐，白玉凤，你果然是容颜绝美，机智过人呢。只可惜你对我却并不了解，我神骨灵音做事儿呢，哼，可从来都是万无一失的。”
他一边说话，一边屈起腿来，将左脚的木鞋轻轻脱出，然后左腿缓缓抬高，脚心向天，慢慢举过了头顶。这动作极为暧昧，直叫人浮想联翩。神谷灵音的脸蛋靠在自己抬起的左腿上，心眸如水，面带娇羞，嘴唇半开半合，发出一连串销魂的低吟。
啊，
他舌尖轻轻舔着自己的上唇，右掌缓缓抚摸着自己的小腿，小指一勾，摘下了脚腕上的铃铛，媚声道：“
白姑娘，你相不相信，在这房内，我已埋下了无数火药，只要这铃声一响，便能引发呢。”
他这话刚一出口，就听一人大喝：“
住口！你这妖女，休要胡言！”
白玉凤一看，正是猛将陈万山。他是军中的骑兵统领，力大无穷，性情极为暴烈，抡着斗大的拳头便向神谷灵音冲去。神谷灵音口中发出一串娇媚的笑声，右手食指一弹，一枚铃铛立时击射而出，在空中画出叮铃铃的一阵极响，声音尖利，直令人欲遮双耳。陈万山奔到一半，突然听见这铃音，不禁也是一呆，但就这么略略分神，只听噗的一声，那铃铛顷刻间已洞穿了他的小腹。破腹之后，于是仍然不减，竟自深深打入了地面，随即轰隆一声大响，地底冒出一团火花，将陈万山连同旁边两人一起炸中，顿时血肉模糊。堂上众将见他虽是笑靥如花，仪态优雅，可一出手便是力夺性命的杀招，俱都被镇住，心中只怕这夺命铃音再次响起。神谷灵音又是一阵娇笑，她的声音极柔极媚。
白玉凤，在这大堂之中，唯有你的武功最高，其他人可都不在我的眼中呢。不过，哎呀，现在你我相距有20步之遥，倘若要动手，我恐怕只能在你近身之前便将那些炸药都引发了。啊，到时候大伙儿被逼个同归于尽，哎呦呦，那可就没啥好玩的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只想全身而退。若是你应允，我们便两不相犯。你看如何呀？
白玉凤沉吟片刻，知他所言非虚，沉声道：我如何知你在走出大门的当口不再射出铃铛呢？神谷灵音道：
这个好办，除了你之外，随意指定一个人，用兵刃指着我的要害，相互挟持，离开这里。不如就请这位绿衣姑娘吧。
说着一指李红玉，白玉凤暗想，这众人之中除了我，也唯有李红玉的武功最高，恐怕也只有靠她与神谷灵音来互相牵制。现在情况危险之极，说不得也只能如此了。他瞧了一眼李昭义，见他冲自己微微点头，便向李红玉一使眼色，李红玉当即拔出峨眉刺来，指着神谷灵音的心房。二人缓缓走动，相至而出。来到府外，神谷灵音看着李红玉柔声道：
小妹妹，你的呼吸怎生如此急促啊？放心吧，现在大家都已经安全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了。来，先休息一会儿。来，来，来呀。
他口中说话，脑袋来回晃动。李红玉眼中瞧见他发髻顶端垂掉的宝石左右摇曳，耳中听到竟是柔声细语，不禁双眼渐渐闭合，竟自昏睡了过去。大堂之中，白玉凤忽的一下站起，望了一眼秦香玉，只见她双颊通红，也是一脸的懊恼，两人不约而同道：中计了。李昭义部门就里问道：什么中计了？白玉凤哀声道：我们上当了。那神谷灵音是机变无双，你想，他若当真是埋下如此之多的炸药，便只需等我们人员到齐，站在门外引发即可，何须再冒险入房行刺？这所谓的火药，其实便只在他的铃铛之中，以内力催动来引爆。可惜我们眼见他身陷重围，却神态自若，那炸药又是威力骇人，故具都被他所瞒过。当真，当真是糊涂啊！唉，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立时飞身来到府门，但见地上掉落着一对峨眉刺，却早已没有了李红玉的身影。
本资源由电报 ASMR 老司机分享。